及一系列的功课。那我们在七月的时候分享了但以理书前两章，上个月因为我跟玉芬我们又得了 COVID， 那我那次不能够来，不过感谢神过去几年的经验，让我们能够从线上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这边学习但以理书第三跟第四章。那今天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会继续分享第五章跟第六章，来结束这个主题，叫做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松手。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向他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早上是你的生日，你的主日，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不只为我们受死，你在七日头一天清晨更是为我们复活。主，我们在这边敬拜赞美，转眼仰望，专注在你的身上。主，我们在这世上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我们也会常常在这个地方像无头的苍蝇，不知道要无头的苍蝇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主，只要我们定睛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现在在哪里，你也必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主，今天早上再一次能够看到你的心意，愿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说话。我们人生旅程虽长，有很多的未知，但是相信你必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求主祝福保守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更保守你的信息，求主继续在每个人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两个月前在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提到说，在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paradox 这个字中文不太容易翻译，它并不是矛盾，不是矛盾。我们听过一句中文叫似是而非，这一句话有一点，这个字有一点是相反，叫是非而是，就是看起来是很矛盾的事情，但却是很奇妙，却是真实的事情，是那么的和谐。我们那时候有提到说，我们的神，我们都知道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信主之开始的时候都看新约，真的是觉得神真的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但是后来到了大学，很多人说你有没有读旧约啊，我就好好立志读旧约，但是越看下去越看到神的公义的时候，好像跟新约好像不同的两个神，一个公义一个慈爱。但是后来慢慢认识，发现神并不是公义的神或是慈爱的神，而是公义慈爱兼有。只是那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座如果有在家里做父母的，我们在公司在做上面上司的，我们知道要带下面的人儿女，我们就知道同时要有公义慈爱很难很难。我要不是说成为一个严父啊，一直就是管教我们的小孩，那要么就是成为一个慈母，就一直不断地惯坏他们，他们真的有些时候不一定能够走上正路，因为父母亲都讲慈爱。我们知道公义跟慈爱并不是分开的，而是一体的两面。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他要我们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并不是不讲话，但是也并不是用责怪批判的话语，而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他要我们恨恶罪，但是要我们爱罪人，这都是我们很难的功课。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真的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会承袭他的这个 character，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公义跟慈爱。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道成的肉身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跟公义慈爱好像有一点类似。但是我们今天也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讲恩典，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讲真理，或是用换一句话说律法，我们很强调律法。但是神的律法神的真理一定是跟律他的恩典在一起的。我们华人常常会把三个字摆在一起讲，情理法。对神来说，真的是他把他的真理跟恩典真的是带到我们当中。当然我们讲到我们的神，我们最难了解的一个部分， 到底他是掌控一切的神吗？如果他是掌控一切，今天发生在我们生命生活的当中，是不是早就命定的？是不是命定的？还是他虽然掌控一切，但是他却成为奴仆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来服侍，来帮助我们，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他不虽然掌控，但是他却因着爱我们的缘故给我们自由，给我们自由意志。这当中的这种奇妙，就是我们在所讲的 paradox。 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世上，我们基督徒也常常面临很多的挑战，到底我们是要这样，到底我们是要那样。我还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看到这句英文，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 paradox。 他谈到说，我们神儿女呢要活在这世界，换句话说 in this world，并不是我们做一个初世，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离群所居，我们过我们圣洁的生活，不要跟人在一起。虽然有些人在谈这一些，但是神真正的心意不是这样。我们要 in this world， 但是 not of this world。 我们要活在这世界里面，但我们并不属于这世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也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但是我知道，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面临这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健康，我们的家居生活，甚至我们教会的侍奉，真的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是很难很难的一个功课。所以过去三个月，我一直跟弟兄姐妹一起能够盼望能够一起学，盼望能够借着但以理书来学，就是这边传道书所罗门王所提说，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松手。英文 keep the two in balance， 并不是只看到单方面，而是看到神的丰富丰盛的属性。我们 keep the two in balance，为的是什么？这必从这两样出来。它的英文的翻译是 won't give in to the extreme。 这边提到我们生活生命当中很熟悉的一个词，就是 give in to the extreme。 我上一次有提到说，今天世界五大趋势之一就是极端对立。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不管在政治上、种族上、人权上，甚至到我们的职场上，到我们的家里，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团契里面，我们看到有样学样，我们很容易变成极端对立。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学习不要 give in， give in 好像说妥协，不要 give in to extreme， 而是要 keep the two in balance。 它的秘诀是什么？这边提到中文说敬畏神，英文是说就是要 fears God， 敬畏神，敬畏神能够帮助我们学习 keep in balance， 不要走到极端里面去。所以我们从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看到，他们十六七岁以色列的这些年轻人，国破家亡，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可以在王宫里面，对方还蛮恃才，觉得这些年轻人他们还很有学识，很有能力，想要栽培他们。虽然他们是以奴隶的身份、囚犯的身份去的，但是这些国王要使用他们。但是他为他们预备的是王宫、国王吃的膳食，但是对于这些年轻人，针对他们的信仰，他们坚持真理，这些不洁净、这些祭过偶像的东西不吃。但是他们并不是因着坚持真理就马上抗争，就是绝食，马上跟他对抗。他是用着追求和睦的方式，不是用对抗的方式，但是他们也不妥协。那一次我跟弟兄姐妹提到保罗所分享的一句话，说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这不是妥协，并不是同流合污。他的英文翻译是 I try to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everyone， 不是 shut up，不是 tear the bridge， 而是去 reach out， 去 build the bridge。 他们很谦卑的跟 掌管他们的这个上面的太监跟他说，为什么我们对这膳食我们不能吃，然后请他给他们机会试试看，但是希望能够还是达到当初他们所要的 目的是什么，他们是真的是用这种方式坚持真理，但是他们追求和睦。后来他们三年这样子过去，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后来长话短说，他们但以理为国王解梦，让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知道，也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常常因着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的顺利成功，甚至我们在难处艰难低谷，但是要我们了解说，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神像出来上面金银铜铁世代相传，但是这些其实都还在神的掌控当中。但是我们每天活着，不要只是低着头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见树不见林，但是我们也并不是只看到将来等待果陀，做一个看见林不见树，而是懂得放眼永恒，但是专注在每天的生活，要思念上面的事，但是也要思念地上的事。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只是想天堂将来的事，而是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从神的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每天的生活。这是那时候我们希望，同样不要变成极端，希望能够 keep to in balance。接着第三章，上一次我们有来的时候，我们提到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做那个梦，他知道解梦之后，发现说并不是他的王位会有问题，他反而去造了一个金像，而且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没有跪拜的就要丢到火窑里面去。果然把那个但以理的三个同伴，他们不肯跪拜。那时候他们在王面前讲了一个对我们弟兄姐妹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知道我们的王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会救我们，但是急或不然，即使他没有救我们没有关系， That's OK。 我们盼望能够学习神，他是相信他的全能，他无所不能，但是相信他的美意。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约瑟那时候对他哥哥讲的那句话不断地在我心里面。记得那时候他哥哥很怕约瑟报复，约瑟被他们卖到埃及为奴做奴隶，后来碰到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后来他们哥哥在他下面，他们相认，一家相聚。等到父亲过世了，他们很怕约瑟会复仇啊。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君子复仇三年十年不晚，我们最喜欢看的是基督山恩仇记。他以为约瑟要报复，但是我记得约瑟讲的那句话，我知道你们原来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有些时候神能够保守我们的平安，不让我们受害，但有些时候神容许这些人的恶意，撒旦的攻击，像约伯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只要神容许，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急或不然，他可以用他的全能拯救我们，但是急或不然，这是盼望我们相能够学习的，就是我们相信神的全能，但是若是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相信神的美意。后来到了第四章，我们上一次提到我们但以理写了三章之后，第四章所写的并不是但以理，第四章在讲的是尼布甲尼撒王，这位外邦的君王横扫当时的天下，把以色列家破亡国的这位君王，他虽然认识神，因为借着但以理跟他的同伴经历神，但是他还是非常自傲。但是后来他做了一个梦，他还是置之不理，后来他有七年的时间像野兽一般，最后他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神面前，第四章是他的得救见证，他怎么认识这位神，而且在宣扬赞美这位神。真的，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居高位或是居低位，我们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就是认识这位真神，我们也要认识这位真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不同的心意，不同的计划，不同的目的。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认识真神，认识自己，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荣耀他。我们是他所设计创造， 今天我们是他所供应支持，我们盼望知道说今天所有他都在掌控，而且不是我们自己拥有，是他托付的，而且有一天我们会见他，但是在没有见到他之前，我们盼望把所有的焦点放在荣耀他，认识真神，认识自己。我很简单的传述一下，过去两个月我们在学四个功课，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进到第五章跟第六章。同样的，我们说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松手，我们有两个新的功课要来学。我们先看这个第五章，谈到留心学习，但是我们也要领受施行。刚刚我们一直在提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但是再怎么样伟大的一个君王都会过去，都会过去。我们在美国每一年有 Super Bowl， 有 NBA， 有什么，我们甚至四年有一次奥运，过去人家都不记得那谁得了这个王座，谁得了金牌，再怎么样子辉煌腾达，一段时间过去就过去了。后来他的王位在第五章所叙述的，虽然他用这个词叫做他的儿子，但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历史学家都相信这是他的孙子。圣经在采用写法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不会那么的精准说第几代等等，他只讲到他传下来用儿子这个字，但是我们相信多半都相信他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孙子。他描述有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那大部分圣经所记载的故事我们大约知道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但是第五章所记载的是在人我们的历史当中，不单单是圣经当中，人的历史当中有记载的某一天发生的事情，是在主前605年10月12号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边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传，不知道传的第二代第三代，反正伯萨撒王他接手了。他在这边做一件事情，大家不知道有参加过婚宴或是流水席或是各样子的宴席，这个宴席有1000个宾客，1000个大臣摆设宴席跟他们对面饮酒。伯萨撒在饮酒欢饮之间呢，妇人将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所掳掠来的金银器皿全部拿来，他跟他的大臣跟他的皇后妃嫔用这些原来是在圣殿当中侍奉神所用的器皿，他们拿来饮酒，他们就这么做。而且最后谈到说他们饮酒还做什么事情，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偶像，所造的假神。到底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值得他们这么庆贺 celebration？ 平常我们很少有这样大摆宴席的，但是我们一知道他的背景我们吓了一跳。那个时候并不是太平盛世，而是那时候希腊，对不起，不是希腊，波斯王国的军队已经把巴比伦大部分的地方都占领，而且把巴比伦城团团围住，团团围住。但是这个伯萨撒王他们有恃无恐，怎么说有恃无恐？因为在巴比伦的城墙，20几迈的城墙，他们盖了非常坚固的城墙，到处上百个守望塔，士兵团团的围住。然后他们虽然有河流流过，他们不怕没有水，因为幼发拉底河流过，但是他们把城墙盖在河水上面。如果被封城不怕你，因为它里面的粮食足够他们吃20几年。所以你们把全部都占去了，我们不管，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守住就没有问题。所以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了壮胆还是、真的是放松，他们就在那边很过一个很奢华的宴会。那天晚上但以理不在场。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他是15、16岁的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去， 我们看到主后605年，他已经是一位80几岁的人，他经过了60几年，他一直都还在王朝里面侍奉。80几岁的人，他知道那个宴会，他没有参加，但是那一天晚上，他们还是一样的在那边欢宴。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在生命当中，什么是最危险的呢？我们人最危险的危机，往往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正在危机当中，我们自以为非常非常安稳。对于这些人，美国有一句谚语，我来到美国之后没有多久，英文本来不是很好，那听的学了很多的谚语，这是其中一句谚语，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我常常会听我的老师周围的人提到这句话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圣经故事来的，就是从这但以理书第5章。因为他们正在欢乐宴客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字出现，有一个手出现在他们的墙上，写下了几个字，大家都吓坏了。我们当然今天不太能够想象到是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他们都吓坏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王的可能是他母亲，他母亲我想不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皇后，而是可能是他的女儿之类的。反正他那个地方提到说，以前你的父你的祖父那时候做梦的时候，有一个人为他解梦，就跟他讲但以理这个人。他急忙的去把但以理招到他们当中，说你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那个时候但以理来在神面前祷告，他跟他再一次提到尼布甲尼撒王那时候所经历的事情，他提到他那时候可以随意做他要做的事情，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但是神管教他，那时候他在外面7年像野兽一样，但是他回来以后，他认识神不说，他真的是把神摆在当摆的位置上，敬拜他，荣耀他，宣召那时候的天下来敬拜这位神。我上一次有提到，以色列也好，南国犹大也好，没有几个君王做这件事情，但是一个外邦的巴比伦王却做了这件事情。但是但以理提醒他说，你虽知道这一切，但是你心仍不自卑。他就跟他解释这三个在墙上的字，第一个米尼是什么意思，翻出来是数算， Number 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我们平常会不会去数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呢？我从年轻的时候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摩西所写诗篇90篇，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但是我平常都会数算什么呢？都是数算过去的日子。举例来说，我最近玉芬就说我老的迹象就是会常常讲过去啊，来到美国37年了啊，我跟玉芬结婚37年了。早上开车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到啊，我第一次到 Charlottesville 来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是2010年的10月，somehow这个都还记得很清楚，已经13年了。但是我没有在数算的是什么，我还剩下多少？我记得有两次我印象最深刻，一次是我在什么时候呢？博士要毕业的时候，我从研究所进到博士，拿到硕士，进到博士。然后大家知道，在走过这条路的都知道很辛苦，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毕业。那时候我们想着说，希望早一点毕业。但是等到那天来了，指导教授跟我讨论完说：“好，我们来 schedule final defense， 还剩下多少时间？”刚开始很开心的，但是后来在那个6个礼拜当中，我发现 我好像不想毕业，我好像还要做多一点这个事情，多做那一点事情。当我剩下知道说六个礼拜的时候，数算剩下六个礼拜以后，我整个心态不一样。但我另外一个经历是我在专业上，我在 IBM 工作17年，最后我不是退休，我是提出辞呈，我想要出来全时间，一方面照顾在台湾年老的父母亲。提出辞呈那个 30 days notice 出去，剩下30天。哦，那30天真的怎么去数算？因为30天之后，我这个电脑就要交出去，我的 office 要清空，我所有在这17年这个东西就要告一个段落。哎，这是我两次少数有机会去数算剩下多少。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有很多要数算。举例来说，今天说我来这边13年了，我不知道我还可以来几年。以前年轻的时候开车来没有问题啊，4个小时来4个小时回去，现在到了60几，哇，不是那么容易。过去2次来都是在得了 COVID 之后，身体 fatigue 真的不再年轻。我今天早上来就说我还可以来多久呢？我刚刚提到我跟玉芬结婚37年，很开心啊。有一天我这个很悲观的人就问他说，我们还会有37年吗？玉芬说绝对没有，我不觉得我会活过100岁right? 已经37年，所以我们剩下多少？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小孩子很烦啊，小时候照顾啊，小学啊，反叛期啊， teenager 啊，大学啊，但是大家算算看他们在家的时间还有多久。我们平常不会去算这些，但是神真的是要我们学习好好数算，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参加婚礼远超过追思礼拜，弟兄姐妹们，老的迹象是参加追思礼拜的数字远超过婚礼，而且婚礼都是儿子辈孙子辈的，但是葬礼呢，追思礼拜呢，没有分的，不是只有年纪大的，很多跟我们同年龄比我们小的人，我们都参加他们的追思礼拜，我们到底剩下多少时间？第二个，衡量，衡量 ，wait， 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我们如何去衡量事情？我们今天周遭，我们刚讲到时间，我们讲到金钱，讲到恩赐，讲到各式各样的事情。神是公义的神，问题是我们对人是否有公义、公平、公道？我们华人的好处，美德。勤俭持家，但是等到我们家里有东西要修，最近我跟玉芬，我们这个房子住了20几年，东西开始老化要修，找人家来修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说要找比较有省钱的，然后还要跟对方讲价，然后希望能够用最便宜的价钱去得到最好的结果。但是想想我跟玉芬不再是穷学生了，感谢神带领我们到这个时候，我发现神开始感动我们说，这个来帮我们做事的人，但我知道有些人是乱七八糟的，我们不要讲这些。有一些他们来做事真的是正正直直的，不偷工减料，很勤劳。我常常跟玉芬在想说，这些不偷不抢不骗，在英文说 earn the honest money 的人，我们对他们公平吗？还是还在那边抠抠抠抠？我们一直很在意别人对我们不公义、不公平、不公道。特别我在工作的时候，哇，压榨我们领40小时的薪水，要工作80个小时。问题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做老板、做上司，我们对我们的属下是如何呢？我们要去衡量有没有自己做到公义、公平、公道。我们的时间、金钱、财务，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健康，我们跟人的关系，而且就像在这个地方，时间到了。当我们要离开这世上的时候，要面对我们的造物主的赐我们生命时间的主的时候，他会如何来衡量我们？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实在的，我们相信他，我们可以得着永生，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忘记，在圣经当中，神让我们得着永生之后，他是一个公义公平的主，他还是会按我们的良善忠心，他会有不同的预备。 我不太讲这方面的道，因为我不希望我们今天做侍奉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将来的报偿，那个是势力。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公义公平的神，我们都会得救，我们都会到天家去，但是神怎么来衡量我们呢？这是我们要好好去思想的。而且最后这句话他用 divided 这个字英文， 我在这边不用分，我用托付。怎么说呢？神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我就给谁。这是耶利米书27章所写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我挣来的，这是我努力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很多说不定是父母说从别人给我们的，但是其实这些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平常基督徒在一起常常说信靠神，信任神，因为我说 trust God， 但是我一直到这几年深深感受到的是，我们在 trust God 之前是神先信任我们。怎么说呢？他把时间、金钱、财务、健康给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都 take for granted， 这好像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是这些是神分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在我们 trust God 之前是神先 trust 我们，而我们呢是把它占为己有，这是我的，还是我们有这个心态，我们还是为神做一个良善忠心trustworthy， 我们是不是值得配得神托付的人？今天这位君王在这个地方，神说你的时间到了，我衡量你，我决定做一件事情，把托付给你的 I'm going to divide it， 分给别人。说真的，今天我们存的再多，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神一样分给我们其他的人，或是说托付给其他的人。我记得上一次，虽然我在线上，感谢我们教会的这个电脑，这些跟同工，我们感谢神，我们可以在线上一起聚会。那次我提到说，神不会强迫人，神每一次都是感动人。神不强迫人，耶稣他站在我们心门外叩门，他不会强行进入。我们知道强行进入的是邪灵，神绝对不会强行进入，他都是用感动人的方式，他用呼唤的方式。他跟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他不，你为什么如何如何批判？不，亚当你在哪里？他每一次都用呼唤的样式，他对约拿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问以利亚说，你在这边做什么？他问杀死他弟弟第一个人类历史的谋杀案该隐，问他说，你弟弟在哪里？其实神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用呼唤感动的方式，再不行他用警告 warning， 借着周围，借着环境 warning， 再不行再更严重的是管教 discipline。 但是弟兄姐妹，感谢神的管教，神的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挽回，因为最糟糕的并不是管教，神因着爱我们才管教我们，但是到一个程度，最可怕的是神任凭。我们做坏事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哦，都不会有后果了，那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小心。当神任凭的时候，有一天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终局 end time 会来到。挪亚在那边盖方舟，一边盖一边希望那时候能够悔改，没有。最后挪亚一家八口上方舟，等到雨下来，方舟的门关起来，时候到了 end time。 我们希望能够学功课，不要等到那一天，因为有一天神虽然是愿意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的神，虽然神借着彼得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今天耶稣还没有来，我们刚刚在唱诗歌，我们真的是期盼耶稣今天就来，但是耶稣今天来的话，很多人他们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他是会来。 对于那时候的波斯王跟他的臣仆呢，按照历史记载，主前539年10月12号，我刚讲600多年，那是但以理到对不起，到巴比伦的时候，600多年，主前539年，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的时候，那天晚上他们在宴客，看到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但以理跟他解释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斯人当天晚上，他们原来在做的一个计划，终于成熟。什么计划呢？他们把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改道，把它改到别的湖泊去。他们已经都挖好，等到那天把水一改道之后，幼发拉底河流过巴比伦城墙下面的那个水道就没有水了，他们就蜂拥而入，当天晚上进王宫，把所有人都杀了。这不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一段，这一段是人类的历史上面记载的真正发生的一件事情。真的，我们要学习今天回头看伯沙撒王和他的宾客呢，他们没有留心学习过去的功课，他们也没有诠释今天他们身处的环境危机为何，他们也完全没有预备将来的后果。这是我们希望从这个故事当中去学习的。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意思就是 The end is near， 不一定是世界末日，我们在这世上做的一些事情终局即将来到，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学到功课。我从以前就很喜欢一句格言，他讲到说，我们人从历史上学到最大的教训，是我们从历史上学不到任何教训。这句话呢，我听了觉得很讽刺，但是不要说人类历史，我觉得常常在我身上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人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很喜欢去算命，我们很喜欢知道将来的事。即使我们信主之后，哇，你看巴那个但以理在那边解预言，很多预言，我们对圣经的预言很有兴趣，我们很想知道将来的事情。但是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更要在意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能够从过去发生的事情学到功课。如果我们不懂得从过去学到功课呢，我们也很容易预知将来为何，就是我们从历史上学不到任何教训。这是一个小故事，但是听说某一个学校，然后他们上面做一个主管的位置空了，那校长呢就提拔一个3年经验的一个老师，提拔他出来做主管。另外一个已经在那个学校工作15年的另外一个老师心里很不服气，他说，我有15年的经验，他才3年的经验，为什么他升上去做主管我没有。那个校长带着笑容跟他说，是，他是只有3年经验，不过我觉得你呢，你只不过有1年的经验重复了15次。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在从过去所经历到的东西去学习到新的功课，而且有改变。 Experience is not what happened to us， 这不是经验，经验那这是经历而已，真正的经验是因着过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让我们今天有改变，这才是真正的经验，不单单是资历或是经历。如果我们过去发生某些事情被骗了，今天不管在哪里啊，今天我跟玉芬最受不了是每天从早到晚电话响不停，各式各样的啊，这些大家都听过这些事情，回到台湾也是，各个地方也是，我到日本短宣，日本也是很多这些诈骗的事情。我记得最好玩是我母亲那时候接到一些电话，我爸爸就跟他讲说，挂掉挂掉，一定是诈骗诈骗。但是有一天我爸爸接了一个电话，听他讲一讲就开始很 serious， 然后要去 提前做什么，我妈妈叫他挂掉啊挂掉啊，然后我爸爸就还是蛮相信的。我们如果不能从过去的事情上学到功课，骗了还是在骗，骗了还是在骗，那些不是经验，那只不过是过去的经历。 刚刚提到说我们来 Charlottesville， 我们已经来了13年，我们要开很多的路，我不太喜欢开 highway 绕远路，虽然可能会比较快，但是开 highway 很精神，要 很集中紧张。我们开一个直线的 shortcut 就从我们那个地方过来，时间比较久，但是像星期天早上我们很喜欢。我还记得从第一次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大家可能也都有经历，第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很难走错路，因为我们都是全神贯注都做好所以过来，但是最容易走错路是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哎，我去过了，然后就开始到某个地方，哎，会走错路。但是走错路之后，那当然是要回头了，走错路不怕走错路，只怕走错路不回头。走错路回头之后，接下来每一个月我走到那个地方，我跟都会跟玉芬说啊，上次我们走到这里走错路了。徐芬心里会讲说，你为什么每次要提这件事情？从那次走错路之后，我们只要每次走到那个地方啊，我就会讲说啊，我上次在这边走错路。但是一方面是提醒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再重蹈覆辙，从过去的事情上，我们希望能够好好去省思 reflect， 好好去评估 review。然后最重要是要回应行动 response。 我跟玉芬在学一个功课，我知道不容易，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结婚几年，我从跟他结婚在一起我就想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我们会吵架，夫妻绝对会吵架，但是我们能不能不为同一件事情吵第二次架？我知道还是不容易，但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果我们吵架了，那时候是为什么会吵架？是我们意见不同，表达的方式，我们可能很累，或是什么时候时候不对，方式不对，看法，我们是不是能够彼此包容？但是我知道不容易，但是我们真的是不希望一直为同样的事情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吵架。我们希望这些能够成为我们的经验，而且呢，我们个人的经验非常非常有限。怎么说呢？我们人生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全部经历。举例跟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会觉得说，我要吸过毒才学会说不要吸毒。我们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要经历了我们才学到功课？我听过我认识的一些父母亲，他不单单是跟他的小孩说不要吸毒，学校高中什么有很多这些诱惑，很多的 peer pressure 这些东西，他很简单，他去戒毒所去做义工，然后他把他小孩子带去，看看这些吸毒的人在戒毒所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真的不是我们只是嘴巴讲自己经历，我们需要从别人身上能够去学到功课。箴言说，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见就 learn the lesson， 这是我们需要能够去做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经历经验，更是从别人身上我们希望能够学到功课。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是视而不见，见而不想，想而不知，知而不学。我们让历史不断的重演，结果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多少痛苦白白受。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的一首诗歌《耶稣恩友》里面有一句话，多少痛苦白白受。保罗说，你们受苦如此多，难道你们过去这些经验经历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以前受的苦我们还是不断的受同样的苦吗？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读经的那句话，我觉得他很敢讲。他并不是因为他是完美完全 perfect 他才讲这句话。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弟兄姐妹，不单单是好的这一面，以前我们古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好的部分要学，不好的部分我们也要学。真的从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完人。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在讲说，我在台上所讲的东西感谢神很帮助他们。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在分享的大部分是我现在正在学的功课，我把弟兄姐妹拉下水跟我一起学。 不是在这边只有学的讲，而是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去行。弟兄姐妹，我们常会跟我们的小孩跟他们说，你知不知道啊？弟兄姐妹，以后不要再问这句话，问他知不知道没有用，要问他说你会不会啊。刚来的路上，许一芬就觉得我在讲到什么东西口气比较不好，他说你能不能用不同的方式温柔一点讲，你知不知道啊？我当然知道，但是我做不到。很简单，不要说小孩，我都会回嘴，知道但是做不到。那做不到要怎么办？ Practice， Practice， 练习。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每次来这边讲到，哇，讲得慷慨激昂，很感谢神，我心里战战兢兢。为什么？因为神很幽默，每一次我在讲的东西，我在生活当中一两个礼拜之内我就会碰到。 Practice 不是让我们知不知道而已，而是从生命当中去 Practice。 弟兄姐妹，在华人圈里面，从不管大陆、国内、台湾，我们更是，我们常考试之前我们会做一件事情，是去找考古题。大家有没有听过考古题这三个字？就是说过去考过什么东西啊？我那时候在准备 PhD qualified exam 的时候， written exam 的时候，都去看过去几年我们系上考了哪些东西来准备考古题。有一位斯以诺弟兄在他写的一本书当中，他讲到说，人生最难的考题往往不是写在试卷上的，而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有形的考试有考古题参考，而人生中这些无形的考题要去哪里找考古题呢？大家有没有答案？他说他的经历，人生的考古题在这里，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查经？为什么我们要去看圣经里面的故事？这不是义务，不是这些责任，我们真是盼望从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我们好好去看，去思想，去学习。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学到之后能不能去行，这是我们一起盼望从这个故事来学习到的。我们进到最后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可能在但以理书当中弟兄姐妹最熟悉的一个部分，就是但以理到了八九十岁，竟然还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这是儿童主日学常在讲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背景是如何呢？刚刚讲到波斯派军队把它占领下来了。这个时候，这个大利乌，这个是在第六章第一节提到的，这个人并不是波斯王，他是被派去的将军，他把这个巴比伦打下来之后，他在那边治理巴比伦。就像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不是美国总统在治理日本，麦克阿瑟将军在那边治理日本。其实今天到今天，日本人很多人很感念麦克阿瑟将军，他真的是带着公益慈爱把那时候的日本，但是今天我们说哇，那时候日本做了那么多坏事，今天如何如何，但是真的都是麦克阿瑟将军那时候把他们整个翻转过来，成为今天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那个时候的大利乌王，他开始执政之后，他随他的心意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上面设立了三个人直接跟他汇报的。那三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是谁？竟然是但以理。我一直不太明白，就是说为什么但以理从15、16岁经过那么多的君王治理，到现在不只是搞改朝换代，是改了国家了，这个人还非常非常的信任他，把他摆在高位。这个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看第三节，在这个地方他谈到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当然英文有很多的不同的翻译方式，但是有讲到他是有他的 spiritual， 要讲到他的 capability， 他的能力。 He is more capable than all the other administrations because of Daniel's great ability。 那时候我们看到神不只是重用他，在他的能力上真的是为当时的人所认可，而且下面还更重要的， 他的 honesty， 他的 wisdom， excellent spirit 也同样的被认可。早期台湾选举常会讲四个字，很可惜今天没有人讲这四个字，叫做选贤与能。选贤与能，我们教会也要选同工，我们要选领导，我们各式各样的时候在职场上等等等等，我们是不是两个，一个是我们的能力，一个是我们人的 character。 我在 IBM 工作17年，有17个 manager， 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贤跟才都有呢？不一定，感谢神有其中一两个，我觉得真的他都是基督徒，他们在他的职场上，他的 character， 他的能力，真的是我在他们下面做事是最轻松的那几年。其实我在17年之后开始出来做全时间，我经历到的是，我在 IBM 17年，跟17年当中我去的教会团去聚会，哪一个影响我比较大？我不能轻看每个周末到教会团去去，但是真的在生活、生命、职场上，我周围的基督徒，他们在我身上的影响远超过于只有周末在一起的弟兄姐妹。这些在职场上，很多人我们常觉得说周末去教会，周间去职场，但是很多认识他们两边的人就觉得好像两个人一样。不，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所担忆里是这样，不只是赏识他的上司，连这些嫉妒他想要攻击他的人也是这么说。 He was faithful, always responsible and completely trustworthy。 这句话形容的并不是他的上司说的，是这些要找茬要陷害他的人都找不到他有任何可以这个把柄可以做，就是 要陷害他。他有能力才干，他的处事为人，他的忠心责任正直无过，在他的信仰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是他们真的是嫉妒他，想要把他拉下来，所以去有一点影响这个君王，骗他去立了一个条例，说在30天之内，不管任何人如果在王以外向其他的神或人求什么，就要扔在狮子坑里面。那时候王并不知道但以理，那时候因为耶利米书里面讲到70年之后圣殿要重建这件事情，他每天在那边祷告，而且是 public 公开的祷告。因着这个陷害，他们来告他的状，这个君王知道这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想要撤销那些人威胁他说，波斯的法律是你定的，你不可以随便撤销的，你就是要把它丢在狮子坑里面，所以他就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碰到这样的时候心里作何感触。我们一直按神的心意，我们善，结果碰到恶报。我觉得信心最大的挑战是做好正直的事情却有恶报。但以理已经到了80、90岁，为什么还来这一招，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我们知道那个王很舍不得，那天他很后悔为什么列下这个条例，他那天回到他的宫中，他吃不下，他不要音乐，他一直很着急说但以理会如何。其实他离开的时候，他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他真的是希望他所相信的人能够救他。但是他还是下到狮子坑，隔一天一大早他就跑到狮子坑那边跟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是不是有救你离开狮子坑？我们觉得这故事很有意思，但是为什么但以理还要经过这些事情，而且为什么神没有拯救他？我们知道说啊，要相信神的全能，我们要相信神的美意啊，他已经80、90岁了，为什么神还不 救他？因为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而再再而三，不管我们年纪为何，神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在意的，他在意的不是我们的舒适，是在意的是我们的品格。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跟弟兄姐妹没有什么相关，但是我3年多的疫情，感谢神保守， 都没有事。今年五月到日本短宣的时候，跟他们聚餐，跟他们在一起，哇，染了 COVID， 玉芬先回来，我一个人在那边生病三四个礼拜，有很多的这些后遗症，回来咳嗽咳了两个月，我记得七月来的时候我还在咳。之后大胆的不戴口罩了，因为没有人在戴口罩。七月八月一个多月前我又得了第二次，得了第二次，症状发烧、筋骨酸痛、失去嗅觉，比第一次都还要严重。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说，神啊，为什么又来一次？为什么 once more？ 但是后来我就知道，其实玉芬是最清楚的。我在这整个病痛过程，马上就显露出我耐心不够啊。生病的时候，弟兄姐妹听不到，玉芬听很多我的怨言，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怎么怎么？嗅觉如何？这样？弟兄姐妹都听过这段经文，我后来真的了解到。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从哪里来？忍耐绝对不是从风平浪静、平凡无事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character。老练就是我们不需要努力，不需要认真，我们自然而然成为我们个性品格的一部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弟兄姐妹，我得了第二次 COVID 的时候都不太敢让人家知道，你不是才刚得过吗？为什么还是得第二次？哇，很羞耻。但是在学的忍耐、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自羞耻。我们的抗压力等等等等，但以理到了八九十岁，神在他的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停。弟兄姐妹，我们大多数人是在意我们的专业工作，我们在家里我们在意我们的家事有没有做好，我们到教会来我们在意的是我们的侍奉工作。我大胆地跟弟兄姐妹说，神不在意这些工作，因为神的工作在哪里？他说，保罗说，我们才是神的工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神的全能当然说不会让事情有耽误，神不误事的。神在意的是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盼望我们借着这些身上的工作，我们能按他的计划，按他的心意，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能够去行善。我们大家都只看到约瑟后来成为宰相，但是前面的工作如果没有完成，他上去做宰相就完了。圣经当中多少人，包括扫罗王，包括很多人，前面看起来都很好，很爱主，一到了那个位置垮了，因为他的根基，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他们不在乎，他们不在乎。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神深深知道，他在意的是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很多人会讲，神要我做什么？天职，其实天职是我们被呼召所要做的事。但是有比天职更重要的是 conversion， 就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成为我们 character， 我们人的一部分。不是忍耐，忍耐再忍耐，我不要发脾气，而是自然被人家挑衅，人家打你右脸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的几年前我们认识一些人，他们在双方在吵架的时候，我劝一个弟兄说，人家打你右脸，左脸给他打，他忍不住啊。神很幽默，隔一天我就被人家打右脸，我就被人家攻击。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人家打你打回去，要马上写 email 回他。我忽然想到，哎，我才一两天前跟别人说人家打你右脸怎么样，左脸给人家打，要训练到一个程度，人家打你右脸，不是忍耐，忍耐再忍耐，思想，思想再思想，不是人打了以后很自然就把左脸戳上去了。我们能不能做到那样子的程度，成为那样子的人？不是努力做一个不犯错的人，而是做一个不需要努力就不会犯错的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神呼召我们不是相信一个新的信仰，而是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盼望我们在这世代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邀请人来教会，大部分说你来参加查经，你来听，你来如何？有两个人要跟随耶稣，问耶稣你在哪里住？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来看， 你们来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邀请人来我们团契教会说，你们来看。 我不是在特别说要求什么，我们要朝那个方向去，包括我自己在内。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来家，说我跟你们同住几天，你们就哦，中心原来是这样子的。我们都还没有完美，但是神盼望他知道要我们标杆是什么，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明光照耀。真的在这个地方，神没有，其实我一直在想的是，神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式让他不要落狮子坑，但是神容许但以理落狮子坑之后，他隔一天被救上来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君王他已经履行他的命令，他接下来全国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再一次宣下旨宣扬神这位神，大家要敬拜他。如果但以理没有下狮子坑，不会有后面这边再一次神的名得尊荣，让更多的人，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能够认识神，在神里面大享平安。这是神这件事借着这件事情所成就的，他的方式，他的时间，他的方法不是我们所了解，但是神每一次，我还是说他有他的全能，但是如果他没有施行他的全能，他一定有他的美意。但是对于我们，对于我们，我们专注在我们处世见证，在就像但以理在他的职场，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职场能不能做得像但以理一样，让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同事甚至我们的敌人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人。盼望我们为人生命不是靠着努力去行，而是靠着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让他活出来。所以真的我们盼望学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松手。从两个月前我们在学习的这几个功课，坚持真理，追求和睦，放眼永恒，专注今天，相信神的全能，神的美意，认识真神，认识自己。今天我们专注在留心学习，领受施行，盼望我们每一天活着像明光照耀，不是我们自己照耀，而是能够让神的生命借着我们彰显，让我们周围的人蒙福，让神得荣耀。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边再一次来看但以理书，虽然是在几千年前的这些故事，但是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生命还是息息相关。主，我们真是盼望从过去的这些故事能够学习，今天在生活生命当中，不管是试验，不管是试探，你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你必有你的美意。盼望这些患难让我们能够生忍耐，忍耐让我们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你的计划，有你的工作，有你的旨意，有你的目的。盼望预备，我们能够预备行善，能够行出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美好的心意跟计划。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